婚礼之后，爱情的下半场，
爱情的下半场变幻莫测，
充满挑战。也许结婚后发现枕边人竟然和你有着天壤之别的性格，
天壤之别的性格。
原来
性格不合真的会有问题，
真的会有问题。
哎，到时再说吧。
婚姻充满了不可思议的惊叹和风险，难以理解的神秘和惊奇，独特的喜悦和哀伤。
婚姻生活，此一时风平浪静，彼一时怒涛万丈。
幸福的婚姻不是没有冲突的，
而是
有能
力
解
决
冲
突。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
二人
劳
碌
同
得
美好的果效。
夫妻
是一
起
承
受
生命之
恩
的，
爱到永远。
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肖佳丽。那在这儿为您主持《婚礼之后》这个节目，欢迎您收听。那今天呢，我们在《婚礼之后》这个节目中呢，也会跟大家分享关于婚前的一些沟通准备是必要的。那两情相悦的时候啊，大家你侬我侬，说尽了啊天涯海角的事，风花雪月的事，但是呢却很少说自己将来对婚姻的生活有什么期待，或者是有什么实际现实的一些啊忧虑。将来要生几个孩子呢？如果你问还没有结婚的年轻人呢，他们可能会想，哎，到时再说吧，现在说了也不准呢，到时候看经济情况再说吧。其实啊，教育孩子、养育孩子，这些如果在婚前两个人有一个共识的话，对这段婚姻呢是有很大的帮助的。那我相信收音机旁边那种像我一样结了婚的人啊，养过孩子的人，我们会知道，其实啊，教养孩子呢，它可以成为夫妻当中呢一个很大的一个事情，它也可以是一个争执争吵的一个原因，对不对？我相信大家都有同感，是不是？怎么样教养孩子，有时候呢，它确实是造成夫妻关系里面出问题的一个因素。那我曾经在节目中也提到，现代夫妻的角色跟以往呢是不大一样了，男女对彼此在婚后的角色的期盼可能也不一样，对不对？做妻子的可能一面当妈妈，一面要工作兼职，那么在教育孩子方面呢，这些忙碌的母亲，她肯定对丈夫的期盼可能就有很高的要求了。但是对那些个做丈夫的来说呢，是不是想法也一样呢？这就是一个疑问喽。另外还有两个人可能在教养孩子的方式上有完全不同的看法，那当孩子不听话的时候应当怎么样管教呢？有人认为体罚是可以的，但是可能另一半呢就认为绝对不能够这样做。也有人认为管教孩子是妈妈的事，爸爸应该放手不理，但是呢也有一些人认为管教孩子应该是父亲的责任。那好了，因此呢我们就说，如果两个人在管教孩子这上面没有一个共识，没有先讨论过甚至倾谈过，结婚之后夫妻之间可能就会因为教养孩子的事情啊 会每天争吵个不休。那我们可以先看看这些问题，看看这些问题呢，我们先想一想自己的期望跟对方的期望是不是一致的，还有呢，婚后是不是也有一个计划生育的这个方案，有没有一个教养孩子的一个共识。那结婚之前你就可以问一问自己，到底你期望婚后有几个孩子呢，或者是完全不要孩子呢？还有你期望在结婚之后在教养孩子方面的职责是应当怎么样分配的呢？也许有人认为夫妻管教孩子应该是一个黑脸一个白脸，那好了，谁当黑脸谁当白脸呢？你认为应该怎么样管孩子，可以体罚吗？还有啊，两个人也应该思考到在自己的原生家庭里面，你的爸爸妈妈是怎么样惩罚孩子的呢？这对你有什么影响呢？还有，你们两个人有没有这个共识呢？妈妈应该留在家里照顾孩子，还是妈妈应该在外边工作，也要赚钱帮补家计？当我们谈到这么实际的情况的时候，这么多实际的问题的时候，两个准备结婚的年轻人真的是需要思考，需要有一个计划的。将来如果你们两个人在教育孩子上面有不同的意见的时候，那么两个人先要怎么样沟通解决，去疏导这个问题呢？那其实这些啊，在结婚之前都应该先讨论的哦。那更进一步的说，大部分养育孩子的概念呢，可能是源于自己的原生家庭。那好了，如果是这样，你怎么能够确知你养育孩子的方法是正确的呢？你的方法是遗传来的，看爸爸妈妈这样教你的，还是你想到一些真的对孩子有帮助的？那当两个人看法不一样的时候，标准在哪里呢？所以呢，我是特别的建议青年人在结婚之前，或是在孩子还没有来临之前，就应该抱着谦卑学习的态度，那可以跟有经验的人士多倾谈，听听人家家里面的经验，或者是参加一些教养孩子的讲座，或者是要一些参考一些书籍，但不是说你读你的他读他的，两个人看完之后要有些讨论，或者是两个人听了前辈的这些个传教经验之后，两个人要说说自己的看法，这不但对将要来临的孩子有好处，更可以减少夫妻因为在教养孩子方面而产生的争执。
小手牵我走过每个春夏秋冬，天父请你牵我小手，让我做小手，牵我走过每个春夏秋冬，天父请你牵我小手，让我做你最好。
那接着下来呢，我要跟大家谈到的呢，是说到 两个人要准备结婚的两个人怎么样在信仰方面呢啊有一些好的沟通。那我们看到那个书店里边呢一般的婚姻的书籍或者是一些个啊从事婚姻辅导者呢很少会谈论到婚姻与信仰的关系。更不要说会提到圣经中有关婚姻的事。其实男女在谈论结婚的同时，如果刻意不去谈圣经中对婚姻的教导呢，那绝不是一件很明智的事。也许有人会说，佳丽，你是基督徒，你当然这么说了。也许更有人说，你们是福音电台，你们就是要讲圣经的嘛。但是啊，我要说的是，这些呢，都是其次的原因，重要的原因是婚姻制度啊，是耶和华上帝所设计的，只有他才知道人应该怎么样维持一个健全美满的婚姻。那有些人呢觉得婚姻的生死呢就是各安天命，那所以就有那么多的离婚率啊，碰一碰运气啊，看一看结婚之后再说吧，这些呢真的是一种赌博。但是我们说婚姻是人生中非常严肃而且是需要你慎重考虑的事。那我自己认为人生中有两个决定是非常重要的。第一个决定就是你决定接受耶稣基督成为生命的主宰，与神建立关系，让神来引领我们的一生。第二个最大的决定呢，就是选择自己的配偶。有一位美国的基督徒的心理学家兼作家杜布森博士，他曾经说过，他说不要随便找一个人糊里糊涂的去结婚，要结婚嘛就要找一个你觉得没有他就活不下去的人。那我们可以用一辆车子来做个例子来说明啊，当我们买了一辆又新又漂亮的车子的时候呢，刚开始的时候可能各种性能都很好，但是时间久了，如果这辆车子继续运作顺畅，就必须让这辆车子定时有一个维修。好了，怎么样维修呢？他一定得按着制造商制造这个车子的工厂手册做维修的工作。那同样的道理，这个道理用在我们的婚姻里面，夫妻之间要维持一个美好的婚姻生活，那么这两个人呢，他们就要遵守婚姻设计者所给的维修手册。那这个维修手册呢，它就是圣经。那说起来呢很奇妙，除了圣经以外，世界各种宗教中很少有提到有关人类婚姻的起源，更别说是有论到夫妻之间的事。那因为上帝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上帝造人，他更为人设计了婚姻的蓝图，他是这个蓝图设计的主人。所以呢，让我们先看看世俗对婚姻的看法与圣经对婚姻的看法是有什么不一样的。整个社会上的我们对婚姻的观念是什么呢？很传统的，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还有夫妻两个人要互相的帮助，还有什么夫妻要透过婚姻彼此享受两性结合的快乐。那还有一样不可少的呢，婚姻就是传宗接代的媒介。最后一样呢，说起来有些悲哀，那就是啊，如果合得来就走下去嘛，合不来就分手嘛。那这是现在我们眼前世俗上的对婚姻观的一些看法。好了，我们回到这个婚姻手册里面，我们看看上帝的告诉我们这些基督徒的婚姻观是什么呢？第一，我们要认识到的是，婚姻是神所设立，婚姻呢，人人都应当尊重。在创世纪2:18，这里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人到结婚的时候啊，要离开父母，要 两个人结合，而且要尊重婚姻，这是在新约的希伯来书13:4说，婚姻是人人都应当尊重的。彼得前书3:7也告诉我们说，夫妻是天路的伴侣，两个人同夫一个轭的。还有呢，以弗所书5:31-32说，人透过婚姻，信徒可以体验与基督合一的真正的意思。另外呢，马可福音10:9说，婚姻是神所配合的，人不可以分开，也就是告诉我们，人不可以随便的离婚，不是那种世俗上合则来不合则分的那种看法了。还有呢，提摩太前书3:4说，神设计婚姻的其中一个目的是要人生养敬虔的儿女。圣经不光告诉我们婚姻的重要性，它也告诉我们在婚姻中怎么样养育孩子。以弗所书5:24-25说，有关夫妻的互动关系，那就是圣经的教导是丈夫要爱妻子，而妻子呢要尊重她的丈夫。还有呢，哥林多后书6:14呢，也提醒我们信徒与非信徒是不应该结婚的。那从这些观点来看，非常的深入，是不是？它比一些世俗的婚姻观要深入了多少百倍，而且呢，也让人很清晰的知道你的婚姻生活是什么。那我们从这些神所教导的婚姻观和世俗的婚姻观里面看到的是截然不同的一些观念。所以我们再回到情侣，还没有结婚的男女在信仰上有共识是非常的重要，而且不单是要有同一的信仰，这个信仰应该是来自对唯一真神的信靠。在圣经中讲得非常清楚，耶和华是独一无二的神，一个接受上帝的独生子耶稣基督做他们救主的人，他们便是与这个宇宙间唯一的真神有了全新的一个关系。也因为追随着这位神，人的人生观、价值观、死亡观、成功观、金钱观、道德观、职业观，甚至他们彼此的婚姻观，都跟世上的这些个传说、世上的世俗风俗就不一样了。所以我们说在准备结婚的事情上呢，必须也要先思考到这两个人共同信仰方面的问题。
心连在一起，让我们就得
在这家里的人有福气，平安就自然在你心里。进来这家里的人有福气，让我们的心连在一起，让我们的心连在一起，让我们就得
那朋友们，欢迎您跟我一块儿翻开圣经的出埃及记第十八章。出埃及记十八章，我们看看十三节到第二十三节，这里说到摩西在带领百姓的时候，他自己的一些生活上的一些细节。十三节说，第二天摩西坐着审判百姓，百姓从早到晚都站在摩西的左右。第十四节，摩西的岳父看见他向百姓所做的一切事，就说，你向百姓做的是什么事呢？你为什么独自坐着，众百姓从早到晚都站在你的左右呢？摩西对岳父说，这是因百姓到我这里来求问上帝，他们有事的时候就到我这里来，我便在两造之间施行审判，我又叫他们知道上帝的律例和法度。摩西的岳父说，你这做得不好，你和这些百姓必都疲惫，因为这事太重，你独自一人办理不了。现在你要听我的话，我为你出个主意，愿神与你同在，你要替百姓到神面前将案件奏告神，又要将律例和法度教训他们，指示他们当行的道，当做的事，并要从百姓中拣选有才能的人，就是敬畏神、诚实无妄、恨不义之财的人，派他们做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管理百姓，叫他们随时审判百姓，大事都要呈到你这里，小事他们自己可以审判，这样你就轻省些，他们也可以同当此任。二十三节，你若这样行，神也这样吩咐你，你就能受得住，这百姓也都平平安安归回他们的住处。那从这些经文里边呢，我们可以看到摩西当时身为以色列人的领袖，可是他这个工作量是非常的大的，那些百姓有什么事都要来找他来求问，或者是让他来做一个审判裁判，他带着这么多的人，他的工作量令他不胜负荷。这个时候他的岳父看到了，那我们应该记得摩西的妻子的名字叫做希波拉。摩西有两个儿子，一个叫做格逊，一个叫做以利以谢。那摩西的岳父叶特罗，他暂时先把摩西的妻子和他的两个儿子带回自己家里照顾。但是有一天，当以色列人在旷野扎营的时候，他们都来探望摩西。摩西把神为以色列百姓所做的一切也都告诉了叶特罗。叶特罗向上帝献上感谢，因为神将他的百姓从埃及人手里面拯救出来。那到第二天呢，叶特罗就看到摩西要为他的百姓解决这么多的难题，摩西一天都要在那儿做工，在那儿听他们的案子，解决他们的难题。岳父看到摩西的日子是这样子的过，他知道摩西没有办法一个人处理所有百姓的问题，于是呢，他就建议摩西要选出一些帮忙的一些帮手来帮助他，而这些人呢，必须是要敬畏神的，而且呢，还是要诚实可靠的，是恨恶那些个不义之财的， 那看到这些这三个条件，我也想到，哇，做上帝的教会的工作，做领袖最首要的条件也是这些，要敬畏神，要诚实而可靠的。每当百姓吵架起了纠纷的时候，就可以来找摩西所选出来的这些个帮手，也可以说是这些个法官来帮忙审案子，来判对错。由他来判谁对谁错的时候呢，就减轻了摩西的这个工作量。当遇到难以审判的事，大事的时候，才找摩西来解决。那摩西听了他岳父的这个建议，他立马就觉得这个建议很好，于是呢，他也照着叶特罗所说的方法去做。那从此百姓的问题呢，就不需要再苦苦的等待摩西一个人来负责了。而摩西在带领以色列百姓的事工上呢，也找到了很多的帮手。那刚刚我们看经文的时候，我们知道有十夫长、五十夫长、百夫长、千夫长等等，对不对？那这个管理系统是一层一层的，很有现在的这种管理的啊科学的方法。那我们在这里呢，也看到摩西和这个叶特罗的关系呢是非常亲密的，他们甚至无话不谈。善用敬畏上帝、有不同恩赐的人，这是叶特罗给摩西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忠告。这也是一个能够训练接班人、训练领袖接班人的一个非常好的方法。那朋友们，我们在教会里面、在家庭中也有很多的工作，我们也应该是分工合作。每件家事、每件教会中的事，都是我们一个学习的好机会。朋友们，谢谢您收听《婚礼之后》这个节目，我们的节目呢又来到尾声了，很感谢您对我们的支持。那今天呢，我也邀请朋友们有空的时候写封信给我，告诉我您收听婚礼之后这个节目的一些感想，或者是您在婚姻生活中您有美好的经验吗？或者是有很难解决的问题，也都可以向我倾诉。我电子信箱的地址是佳丽，佳丽的汉语拼音的拼写，然后后边有一个 at vohc.cn， 我就可以收到了。朋友们，听了我们的节目之后，给我们一些回馈。您的回馈是鼓励我们节目主持人和所有的工作人员，知道我们在节目中跟您分享的信息，得着听众朋友的欣赏，或者是有不足之处，也可以改进。好了，今天为您预备的婚礼之后这个节目到这结束，谢谢您的收听，愿上帝赐福与您和您的一家人，下一次再见。